第二十集，没有被斗败的人。公牛孤零零地站在场地中央，仍然给镇住了，一动不动。脊梁挺直，个子高高的富恩台斯傲慢地朝牛走去，两臂伸着，一手拿着一根细细的红杆，用手指握着，肩头笔直指向前面。富恩台斯往前走去，在他后面的一边有一个杂役拿着件披风。公牛看着他，不再愣住。公牛眼睛注视着富恩台斯，富恩台斯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。他身子往后一仰，呼唤着牛。富恩台斯转动两根短枪，钢枪尖上的闪光引起了公牛的注意。公牛翘起尾巴向前猛冲，公牛眼睛盯着那人，笔直冲过来。富恩台斯一动不动地站住，身子往后仰着，短枪尖指向前面。公牛低下头来挑他，富恩台斯便身子往后一仰，两臂并拢了举起来，两手也碰在一起，两把短枪成了两条下垂的红线。他俯身把枪尖扎进牛的肩膀，把整个身子俯在牛角上面，支着笔直的枪杆，两腿并拢转了个身，身子弯向一边，让公牛冲过去。
好啊！
人们喊道。公牛狂野地用脚挑着，像条鳟鱼似的蹦跳，四个蹄子都离开了地。他蹦跳的时候，短枪的红杆晃动着。曼纽尔站在围栏那儿，注意到牛总是往右边跳。
叫他把下一对枪扎在右边。
曼纽尔对跑去给富恩台斯送另一对短枪的那个小伙子说，一只重重的手放在曼纽尔肩上，那是舒里托。舒里托问，你觉得怎么样，老弟？曼纽尔注视着牛，舒里托俯身靠着围栏，全身力量压在戈壁上。曼纽尔朝他转过头去，舒里托说，你干得好。曼纽尔摇摇头，在下一场以前，他没事儿可干。吉普赛人用短枪扎得很好，公牛在下一场朝他冲过来时会处在很好的状态。他是一条好牛，到现在为止斗得都还轻松。他所担心的是最后用剑把牛扎死。曼纽尔倒也并不是真的担心这件事儿，他甚至想都没想过。可是站在那儿，他却深深感到焦虑。曼纽尔望着那条牛，计划着自己要怎样搏斗，怎样用红筋斗倒红牛，把牛制服。吉普赛人再次出场，朝公牛走去，像个在舞厅里跳舞的人，用竞走的步伐气势汹汹地走过去。短枪的红杆随着他的步伐一上一下地动着。公牛注视着他，现在不发呆了，在搜索他，但是却在等吉普赛人走近，以便很有把握地冲到他那儿，用脚抵他。富恩台斯正在往前走，牛冲了过来。牛冲过来的时候，富恩台斯跑过四分之一圆周，趁牛往回跑，经过他身边，突然停下，向前一转，踮起脚，两臂笔直伸出去，正好在牛抵他没抵着的时候，把短枪笔直刺进了巨大结实的肩胛肉里。观众看到这里都疯狂了。雷塔纳派来的那个人对舒里托说，那小子在夜场不会斗多久了。舒里托说，他真不错，瞧他现在。他们望着富恩台斯背靠围栏站着，斗牛队里有两个人在他后面拿着披风，准备在板壁上面抖动，来分散牛的注意力。公牛伸着舌头，身子一起一伏的，正注视着吉普赛人。公牛想，这下可逮住他了，就将他抵在红板上，只消冲很短一段路就行了。牛注视着他，吉普赛人身子往后仰，缩回双臂，短枪直指公牛。他换了牛一声，一只脚跺了一下。公牛起了疑心，公牛要抵这个人，不要再在肩膀上挨扎。富恩台斯又往公牛逼近一点，身子往后仰，又换了一声。观众当中有人大声发出了一个警告。舒里托说，他真妈的走得太近了。雷塔纳的那个人说，瞧他。 富恩台斯身子往后仰着，用短枪斗牛，接着就一跃而起，双脚离开了地面。正在他跳起来的时候，公牛翘起尾巴朝他冲来。富恩台斯脚尖着地，双臂平伸，整个身子扑向前面，一边转身躲开牛的右脚，一边把两只短枪直插下去。牛砰的一声撞上围栏，他抵人没抵着，却看到了抖动的披风。吉普赛人一边沿着围栏朝曼纽尔跑来，一边接受着观众的喝彩。他的背心有一处没有及时躲开牛角尖给捅破了，他为此感到高兴，把破的地方指给观众看。他绕场跑了一圈，舒里托看见他走过去，还微笑着指指背心。吉普赛人也对舒里托微笑。另外有个人把最后一对短枪插上牛肩，没有人注意他。雷塔纳的人把一根棍子塞进红金的布里面，把布在棍子上折好，从围栏上递给曼纽尔。他从皮剑鞘里拔出一把剑，握着皮剑鞘从板壁上递给曼纽尔。曼纽尔握住红剑柄，把剑抽出来，软软的剑鞘掉到了地上。曼纽尔望了望舒里托，那大个看见他在冒汗。舒里托说，这下你可以把他干掉了，老弟。曼纽尔点点头。舒里托说，他现在的状态很好。雷塔纳的那个人叫他放心，说正像你希望的。曼纽尔点点头。上面喇叭手在屋顶底下吹最后一场的喇叭。曼纽尔横过场地，走到一些黑嘘嘘的包厢下面，主席准是坐在其中一个包厢里。先驱报后备斗牛评论员坐在前排位子上，喝了一大口热乎乎的香槟酒。他断定不值得写一篇特写，准备回办公室以后再把这场斗牛的报道写完。不管怎样，这场斗牛算得了什么呢？只不过是夜场罢了。即使他错过了什么，他也可以从晨报中摘出来一些。他又喝了一口香槟酒。12点钟，他在马克西姆饭店还有个约会。不管怎样，这些斗牛士又都是些什么家伙呢？是些小孩子和叫花子，一群叫花子。他把拍纸布放进口袋，向曼纽尔望望。曼纽尔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场地上，挥着帽子朝黑嘘嘘的观众席高处他看不见的一个包厢行礼。公牛在场地上默默地站着，什么也不看。
主席先生，我向您，向世界上最聪明最慷慨的马德里公众献上这一条公牛。
这是曼纽尔说的话，那是俗套话，他从头到尾讲了，对夜场来说讲得未免太长了一点。曼纽尔朝暗处鞠了躬，挺直身子，把帽子往肩后一抛，双手拿着红巾，右手握着剑，朝公牛走去。曼纽尔朝公牛走去，公牛看着他，公牛的眼睛很敏锐。曼纽尔看到几把短枪在他左肩上挂下来，还看到舒里托的长矛扎的口子里不停地淌出来的鲜血。他看到牛蹄的姿势，他一边左手握金，右手握剑朝他走去，一边盯着牛蹄子。牛不收拢蹄子是不可能往前冲的。现在公牛正呆呆地四个蹄子分开站着。曼纽尔一边注视着他的蹄子，一边朝他走去，这没什么，他干得了。他一定得设法叫牛低下头来，那样他就可以从牛角中间伸过去把牛杀死。曼纽尔没考虑剑，也没考虑杀牛，他一次只考虑一件事儿。不过即将来临的事儿却使他烦恼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注视着牛蹄，接连地看见牛的眼睛，牛的潮湿的嘴，分得很开往前伸着的牛角。公牛的眼睛周围有淡淡的一圈，牛眼睛盯着曼纽尔。公牛感觉到他就要把这个白脸的小东西干掉了。曼纽尔现在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用剑把红金的布挑开，剑头刺进红布，握在左手的剑把红法兰绒像船帆似的挑开。曼纽尔看到牛角的尖儿，有一个角在围栏上撞得裂开了， 另一个脚却像豪猪的刺一样尖。曼纽尔在挑开红筋的时候，还看到牛角的白色底部让血染红了。他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眼睛一直没离开牛蹄。公牛目不转睛地望着曼纽尔。公牛现在采取守势，曼纽尔想，公牛正在积聚力量，我得逗得他脱离这种状态，把头低下来，要一直叫他把头低下来。舒里托一度曾经逗得他低下了头，可是他又抬起头了。我一旦惹得他走动，他准会流血，这样他就会低下头来。曼纽尔拿着红巾，左手握着剑，把那条红巾在牛面前展开，他呼唤着牛。牛看着他，曼纽尔凶狠地往后一仰，摇晃着展开的红法兰绒。公牛看到了红巾，在湖光灯下，那条红巾鲜红鲜红的，公牛把蹄子并拢了。公牛冲了过来，呼，牛冲过来的时候，曼纽尔转了个身，举起红巾，让红巾从牛角上过去，从头掠过宽阔的牛背，一直到尾巴。公牛这一次冲得四脚腾空，曼纽尔没有动。这一下结束的时候，公牛像条转过墙角的猫似的转了个身，把脸朝着曼纽尔。公牛又采取攻势了，他的那种迟钝的状态消失了。曼纽尔看到又有鲜血亮闪闪地从黑色的肩膀淌下来，顺着牛腿往下滴。他把剑从红筋上拔出来，握在右手，左手把红筋握得低低的，他偏向左边，唤了一声牛，牛腿并拢了，牛眼睛盯着红筋，牛冲了过来，曼纽尔想，哟，他见牛冲过来，便顺势一转，把红筋在红牛面前挥过去，曼纽尔双脚站稳，剑跟着那曲线在湖光灯下闪出一点亮光。这一下自然挥金刚结束，牛再一次冲了过来，曼纽尔提起红金做了一次胸前挥金，公牛稳稳地在提起的红金下从他胸前冲过去。曼纽尔把头往后一仰，躲开咔嗒咔嗒响着的短枪杆，公牛从他身旁经过，他那发烫的黑身体擦过了曼纽尔的胸膛。该死的，太近了，曼纽尔想。伏在围栏上的舒里托对吉普赛人匆匆说了几句话，吉普赛人拿着件披风朝曼纽尔快步跑来。舒里托把帽子拉得很低，从场地那头望着曼纽尔。曼纽尔又面对着公牛，红巾低低地握在左边，公牛一看见红巾就低下了头。雷塔纳的手下说，要是贝尔蒙特来这么一招，人们肯定会发狂。舒里托没接口，他正注视着站在场地中央的曼纽尔。雷塔纳的手下问，老板打哪儿找来的这么个家伙？
从医院里，舒里托说。
雷塔纳的手下说，他该死的马上又要去哪儿了。
舒里托转过脸去看着他，指着围栏说，瞧瞧这个。
雷塔纳的手下说，我只是开玩笑啊，老兄。
瞧瞧木板。
雷塔纳的手下向前俯下身子，在围栏上敲了三次。
舒里托说，瞧这场搏斗吧。
在场地中央湖光灯下，曼纽尔面对着公牛跪着，当他双手举起红巾的时候，公牛又翘着尾巴冲过来了。曼纽尔一转身躲开了，当牛再次冲过来的时候，把红巾绕着自己挥了半圈，把牛也逗得跪了下来。
雷塔纳的手下说，呵，那家伙还是个了不起的斗牛士呢。
舒里托说，不，他不是。
曼纽尔站起身来，左手拿着红巾，右手握着剑，接受了从黑嘘嘘的观众席上发出的喝彩声。
公牛不再跪着，却弓起身子站在那儿等待，头低低地耷拉着。
舒里托对斗牛队里另外两个小伙子说了些什么，他们跑到场上，拿了披风站在曼纽尔背后。现在曼纽尔背后有了四个人了。自从他第一次拿着红巾出场，埃尔南德斯就跟着他，富恩台斯站在那儿注视着，
把披风紧靠身子拿着。他身材高高的，很悠闲地站着，用懒洋洋的眼神观看着。现在这两个人走了过来，埃尔南德斯叫他们一人一边站着，曼纽尔独自一人面对着公牛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